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陈凤馨。今天呢，既没有唐湘龙来带风向，我还是要跟随着全世界的风向。那今天呢，有几个事情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了。第一个呢，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礼拜就要访问美国，这一次呢，其实他们还刻意安排了美日非的高峰会，俨然就是呢，美国在亚洲为中国大陆的那一条线当中呢，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现在要在美国会面了。但是重点不是看美日非的合作，而是美日之间到底在军舰这件事情上面会不会有新一波的进展。这件事情呢，反而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美日合作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当然我们要谈一下 TITO 这件事情呢，它背后呢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有许多非常有趣的点啊。那么一个其中重要的点是在以色列攻打加萨走廊的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发现到美国犹太团体呢，它越来越无法控制人们到底接收到什么样的资讯，而人们所接受的资讯的破口之一其实就是 TITO。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TITO 会成为美国国会的主要的标的，背后除了有反中思维之外呢，其实还有犹太势力的介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邀请的呢是三位呢好朋友，首先呢是介文吉介大使，
凤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啊。第二位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郭正亮亮亮，
大平
啊。第三位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赖玉谦赖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唐湘龙呢，他因为他是很快的出国很快的回来，所以大家放心，下个礼拜呢就会看到唐湘龙了。我们先从岸田下个月要访问美国开始说起吧。他访问美国，然后希望能够促成美日非的合作。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为止啊，在亚洲那么整个的第一岛链当中表现最为积极抗中的大概就是美国跟菲律宾。我觉得日本的部分呢，它还都是一些比较卸任的政治人物，然后去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菲律宾最近在南海哦跟中国大陆之间很刻意的碰撞冲突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呢，菲律宾的军方只怕事情闹得不够大。好，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观察点。不过另外有一个很大的观察点呢，其实从去年九月的时候呢，美国海军啊有公布了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份简报，在这份简报当中啊，他们说现在呢，中国大陆造军舰的速度跟美国造军舰的速度比起来，中国大陆是美国的200多倍，这不夸张哦。他这个简报上面就说200多倍的差距，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美国的造船业的萎缩的关系，所以他现在造舰呢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现在美国呢去了一趟日本、韩国，希望日本、韩国帮美国复兴他的军舰厂。那现在日本就说，那既然如此的话，好吧，那不要啦，你们干脆呢，你们的维修就到我日本来了好了。因为现在呢，美国军舰在日本的船厂呢，只能够简单维修，好，这是规定，好，并不是说日本的能力不够，是只能这样做。但是现在呢，日本呢想要做的呢是，那你整个大修通通都来日本修，这是岸田文雄这一趟去美国最重要的任务。可是与此同时呢，日本的新日铁钢铁公司想要收购美钢，其实都已经谈好了，价格也谈得差不多，结果呢拜登反对，他反对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没办法成真。最近呢美国钢铁的股价就一直的下跌，其实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请教介大使，你怎么去看美日之间呢这一种既合作但是在某些领域当中看起来美国还是蛮防日本的？
当然了，这个西方人做事是一码归一码，哎，没有什么这种哈，这个道不同割席而坐的这种哲学，这种尤其美国是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所以它叫这个 pragmatism， 就是务实主义。所以这件事有利就做，那件事不利就不做，还没有什么整体关系不关系的问题了。 不过前一阵子因为美国海军部长跑了一趟日本韩国，所以就激起这样子美国要希望这个哈日韩加入美国的军舰的造舰计划啊。那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美国内部也有一些它的内部法令规定，美国的军舰除非在特殊的状况上是不能够接受在外国的这些哈造船厂维修，更不要说建造。哎，美国的法令有限制。那最近有一艘美国的军舰在日本这个维修哈，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且它必须要它这个紧急状况，它必须在日本的造船厂维修，要不然正常的你正常维修时候到了该进厂维修，你一定要回美国的厂，因为这个牵涉到美国国内的这个哈这个美国造船员工的就业问题。所以美国有法令规定。
你觉得是工会的势力比较大，还是因为他们担心有机密外泄？到底是哪个因素的占比比较大？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基本上还是商业利益比较大。哎，其实过去美国一共有7家造船厂，都是国防部的这些哈特约的造船厂，有2家也是外国厂，记得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啊？那这7家造船厂，就是国防部专门造军事舰艇的话，关了4家了，只剩下3家了。所以你刚刚讲那个200多倍哈，中国大陆所以造船这个能量是美国200多倍，是指的这个军用船只。
对，哎，
它基本上哈，我记得很清楚，叫234倍。去年这个数字啊，大家都很记得很清楚。
对啊，很惊人呢。
所以美国现在其实还在比较快速造，比如说它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啊，它的这个造船的能量就说的很多。所以这次美国海军部长去了韩国跟日本，事实上。我觉得他的最重点还是希望美看到日韩的造船的能量，希望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员去美国投资。也就是说，你把你的造，你去把美国现在停的几个工厂接下来，
还是在美国造。你觉得日本韩国会去吗？
这个就很难了，因为日本跟韩国也有他的国家机密，也有他的什么，也有他在这个军武界的怎么讲呢？竞争能力。因为日本过去是不太在军武市场卖东西的，可是现在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也就是说它这个和平宪法现在形同已经被废了，尤其这个安保三文书哈，去年改了以后，你看日本现在全力攻国防工业，然后它军事能力的建构，所以你看日本也开始今年初吧，已经落实了把这个陆基的这个雷达军用雷达已经转移给这个菲律宾了，然后用旧的一些这些海巡船只啊，或者是军事巡逻船也交给菲律宾了。就日本在这块上，那日本也有它的独门技术，像三菱做的这个哈春日级啊，他们这个潜艇啊，它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所以日本也有它的自己的利益，
传统动力，但是噪音极低。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如意算盘基本上不是叫这个。日韩帮他修船，他需要的是造船，那造船就是要他现在本身内部的这个动能不是那么足，然后呢要日韩去接那几个工厂，就造船工厂，那这个就看日韩了，因为韩国的造船业现在也是不景气，现在中国造船业是一枝独秀啊。那韩国事实上的话，他的四中大王号也是大概巡洋舰，我看在世界的这个巡洋舰排名它都前3名啊，也是韩国自己造的，所以就是韩国也有它的造船业，那它是不是要把它造船业跟美国人分享，还是说它因为把它的这些技术它的这些产能啊，它的能量还是保留在日本跟韩国，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那就是说美国要解决它现在造舰速度太慢啊，那是一个问题，可是就变成说美国基本上在海军的军力上还是远超过中国大陆，尤其
就总吨位数啦，还有包括了它的武器的一些开发能量上面。
对，因为核子潜艇、动力潜艇，美国有10艘核母战斗群啊，10到11艘，而且它的基地很多都是，它可以放在关岛，可以放在日本啊，它甚至现在在运用菲律宾。
对。
所以就变成它的战略需求的时候，它能够怎么样进，就是说前进部署不是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在核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面下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60几艘啊， 那这是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跟他做比拟。所以美国事实上他现在在无人潜艇上他也走得很快。那么去年我们看美国的这个无人舰艇啊，已经从美国的西岸直接到日本了，哎，到韩国了。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说在直的方面他还是有优势，可是深谋远虑吧，他现在还是要把他的造船能量拉上。现在大家很清楚的就是370比30嘛，大陆是370艘，美国是300艘。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想解决这个好，就是造船能量的问题上，那是不是能够说服啊，就是说日本韩国的造船业，尤其是军事舰艇造船业，到美国去直接生产。要不然我觉得就我看的报告，就是说真正要把它的造船都委它的修船业都委托给这个日本韩国哈，这也是权宜之计。
有可能
啊，因为他现在他的修船速度太慢了。那权宜之计当然釜底抽薪的还是把他自己国内的这个生产线啊都恢复，那他就要借助韩日的力量。
好，这边请教一下阿亮哦，就是日美在这部分的合作，你如何去看待它的前景？因为看起来美国要的是你赶快来强化我的造舰能力。好，因为虽然大家评估说认为现在美国的海军的实力还是比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实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他们很多的兵器推演呢，都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第一轮的整个的战斗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双方的船舰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损害。而那个损害之后，谁能够先补给上，谁就会占优势。所以你的造舰能力跟不上的话，你的那个补给能力就不可能跟得上。这是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很明显发现的一些问题。那现在中美之间的造舰速度差这么多，未来也可能量变而出现质变，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他们忧心忡忡的地方。所以要日本跟韩国来补足它。日本跟韩国真的会去补足它吗？能够做得到吗？可是对日本来说就很有趣了，哎呀，先不去谈我去不去，你先把你的军舰通通拿来我这边维修吧，先强化我的维修的能量吧。双方各自有算盘，你觉得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如何？
我觉得美国这个不是为了台海战争啊，
那当然，
台海战争作战舰根本进不来啊。
对啊，对啊，
他为的是南海啦，还有南太平洋啦，啊，那日本会有他的自己的考虑，因为他的海军不够大，他现在驱逐舰大概不到30艘。然后潜舰大概是20艘，那你也看到他最近这个大鲸级的潜舰不断的在盖，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会有自己的需求了，所以他能够承接的量也会有限，因为美国那个量实在太大，
就是日本他自己要把自己的军舰给造完造好，可能能量都已
经，因为日本传统上是个海军国家，它是二战就有很大的造舰能力啊。我看了一个数字，2020年的时候，日本有372个造船厂，那中国大陆超过700。
对，
那当然之后就拉开了。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有上千个啊。那所以我是觉得日本可能会评估他自己的量能啊，因为当然他，我认为他也是不怀好意了。他接美国的维修单也是要偷学技术了，
我也觉得，
不会纯粹为了
商业。因为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维修是一回事，如果你是大修的话，那对不起，那等于整个可以拆解，
那就整个学会了嘛。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真的是个有商业上的考虑啊，那韩国肯定比日本便宜啊。所以如果美国的这个军舰交付维修，那搞不好因为韩国现在的订单，它的能量也有那个有闲置的部分嘛，因为被中国追上啊，所以他搞不好非常愿意接美国的维修单啊，那它的价格肯定比美国跟日本要便宜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还有竞争能力吗？我是说纯粹就商业来讲。
可是韩国似乎并没有积极要去争取那个维修单，到目前为止没听说。
对啦，可是因为目前是这样，因为韩国的造船业在中国这一波的竞争下，因为韩国本来这个全球的市占率大概接近35%，那中国现在超过50%嘛，
对，
所以他感受到压力啊，而且中国 中国的订单不缺哈、啊，是因为它汽车要急着出口，所以有大量的汽车货柜轮啊。那它的邮轮啊，就是观光的邮轮也刚开始啊。那还有 LNG 船，
对，
对不对？
对。
那还有航母，
对啊。
所以中国的船，这个造船厂的制造的多元程度是远超过韩国了啊。哦，所以
应该远超过全世界任何国家。
是了，不，他现在是第一嘛，而且那种三种极难的船他都能做啊、这个大型邮轮、LNG 跟航母嘛。所以我认为韩国可能最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诱因要介入了。那韩国只要介入，我认为日本就不一定抢得到，因为它一定比较贵。哦，那有的也只有这个美日联盟这样的一个必要的军事的姿态而已啦。可是纯粹就成本来讲，韩国肯定是比较便宜的。
而他们这样的军舰合作，最后能够重新强化美军的新舰的这样子的加入的速度吗？
本来因为美国本来就说要把他的海军不知道百分之多少要弄到西太平洋嘛，结果他现在的维修基本上都在排队，都排一个月以上，那这个造成极大的困境啊。事实上连航母都这样。那如果航母可以就近维修，那光是维修航母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哦。那你就不用大老远跑回去美国。
所以先不谈军事，至少在经济上面、产业上面，可能会是日本、韩国一个很重要的天上掉下来的生意。
对，我尤其是韩国，因为韩国的能量本来就很大。
好，赖老师你怎么来看待美国现在没办法李氏求诸也，他现在制造能量呢低落到说他必须要去拜托日本拜托韩国，那么可是呢他要的是日本跟韩国到美国去，然后重振他们的这一些闲置的这一些造船厂，可是呢对于日本跟韩国来讲，我干嘛去，你们来我这边好了。尽管这边一讲的是维修，这边讲的是新造，但是看起来双方能不能够在未来合作，合作的模式会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啊、日本跟韩国说要成为美国的这个大型战舰的一个维修厂的可能性并不高。
哦，真的？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觉得他们要不到这个生意？
我觉得美国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船舰到你的家里面来修。而是你的工厂移到我的工厂来，
对，
然后帮我制造船舰，我的船舰要拉回去修。其实这个是有几个考量，第一个是安全上的考量，也就是说，如果假设真的是未来是中美交战的话，那你本身承接这个军舰维修厂或是制造厂的，它本身就是被攻击的对象。那以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目前有的这个轰六 K 啊、它本身是对于韩国、日本啊、台湾还有菲律宾是完全的具有突防的能力的。
对，
这一点困难都没有。
没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中国的轰六 K 开始在走的时候，美国就把它在日本的战略部队就往后撤了。所以美国现在在日本的战略部队已经不存在，它是变成任务编组。也就是说连他的空军都是六个月移防一次，那也就是过去是固定的，我就驻扎在这里，现在是已经是机动的移防。
所以我如果把维修中心放在对手的打击范围内的话， 对他来讲就太危险了。
是的，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如果只放在韩国跟日本的话，你等于是你美国的战舰的维修都必须要移到亚洲这个地方来，那对于欧洲的跟对中东地区并不是有利的地方。所以在战略上来讲，对美国并不希望这样做，
就移动上会变更困难。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强大的造舰能力，目前美国能够制造军舰的甚包括维修就四个工厂，
真的越来越少。
对，就四座，而中国大陆有二十几座工厂是可以直接制造军舰的，那这个就差别很大。
这不是造船哦，这是造舰。
造军舰。
对。
所以美国现在自己知道它只剩四个厂造军舰，那它如果说在委托韩国、日本做的话，那日本本身的三菱重工原来是没有直接去维修放在作战用的军舰上面，它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它要转型做这个的话，那三菱重工它本身在这个部分就构成被攻击的目标。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比较期待的啊，比较希望的 就是你韩国的制造能量跟日本的制造能量移到美国来。所以他的海军部部长到韩国去访问的时候，特别就去看了这个现代集团跟汉华造船，因为这是两个最大的。那他们就在说服他们说，你看我们的工厂都还在，当初是整个封包而已嘛，所以你只要一来了马上就可以开包了，马上就可以做了。可是这个东西对于韩国或者对日本，因为他到日本的三菱重工也讲同样的话，但是对于韩国跟日本来说的话，他们想的不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即使你的码头在那里，造船厂在那里，钢屋船屋都在那个地方，可是问题就在你的机器设备已经封很久了，
那都老旧了。
对，那我本身，所以他要求的是韩国跟日本拿着庞大的债那个财务去投资，
那你拿钱来，
你拿钱来，
拿技术来。
对，那我给你土地，我给你工厂。那问题是工人呢？你是聘的是美国工人，还是聘的是日本韩国工人？
对耶，
是日本韩国工人从他本土拉过去，还是用当地工人？你用当地工人就有当地工会哦。那美国的工会很难缠，
很可怕。
我们台积电今天为什么那么惨？
对，
台积电为什么今天在美国的那个厂赚不到钱，而且连厂都没弄好，日本已经弄好了。
亚利桑那厂，我认为就是无限期的延期下去。
可是人家熊本已经减产了。
那当然了，当然，我认为这个日本的二厂哦完工之日呢，亚利桑那厂还不见得能够真正开始。
那如果你是日本的工厂，或者是你是韩国，你想的跟美国人想的不一样。那所以中间的谈判跟磋商跟最后的目的，我觉得这个还有得扯。可是问题是，即使韩国跟日本到了美国去，那美国就这样子因为造船工业就起来吗？其实我是保留态度了。因为军舰的造船工业它是依托在你庞大的国家的造船行业里面，
对，
而中国的造船行业已经占60%了。刚刚郑亮讲得很清楚了，韩国也不过30%，日本10%，美国才0%多，
0.0几，
对不对？美国几乎已经不在了。那你想想看，中国现在的造船是什么船都造，而且什么都能造，哦，大型游轮、滚装船，它什么都能造。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你韩国跟日本，你过去你的成本一拉高，你的竞争力更差。你不是因为这样子后你的竞争力更强，而是你的竞争力跟中国比更差。那中国大陆慢慢的，它占有的市场份额就会越大，因为它依托在自己国家的需要，然后再能够抢到国际的订单。我个人的估计是这样，因为美国海军协会他们的估计是说，现在美国唯一能够保持优势的就是文吉刚讲的一个，就是航母，一个就是那个潜舰，尤其是核动力潜舰，那么还有武器系统。可是问题就是，美国知道它的航母在中国大陆建立区域拒止能力之后，它如果要进入东海地区，对它的航母的功能不大，所以唯一比它能够产生功能的就是核动力潜舰，那还能够维持功能。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你的核动力潜舰发射出去以后，你的踪迹基本上就被曝光了，那这个本身就是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美国他们自己很悲观，因为他们认为到了目前来讲，他们认为以目前中国大陆是现有的新式的船只，它有370艘，而美国就有292艘。可是他们认为，在到了2030年的时候，中国会有435艘；60年的时候至少600艘，而美国就有300多艘。那再来就是航母的吨位数，那他们也发现中国的航母的建造的速度很快，而且很顺利。
对，
那这样的话，它原本保持优势的是我总吨位比你高，我数量比你少。可是我们打海战的，我们都知道数量很重要，吨位很重要，没错。可是数量更重要。
对，
那数量多的优嘛，这是马汉他在统计这个过去的
海权论里头的，马汉很早就已经说了，
就是数量多的优嘛。
对，
那所以他讲的说，你一个船很棒很棒很棒，吨位很大很大很大，可是人家好几艘就可以赢你嘛。
甲午战争就已经证明了。
是的，所以他在他的整个对人类的海战史中，他的调查跟研究里面，他说数量多则赢。我想中国大陆也是受这个，可能受这个影响，所以他数量很多。那这样的情形下，其实对美国人来讲，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数量，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自己做不到，韩国跟日本其实也做不到，更何况 这么高机密的东西，你觉得他可能转移给日本跟韩国吗？嗯，
好，来，我们先谢谢几位好朋友的抖内啊，还有这个留言呢、啊。黄凡的这个抖内留言呢、啊，我其实特别想要讲一下，因为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最近波音飞机连续出事的状况表明，美国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已经开始影响中高端工业的生产跟维修了。对，就是说。虽然听起来波音是在造飞机，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军舰呢是在造船，听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都是意味着一种中高阶生产，他们其实已经大量的螺丝松了，而且呢，很多的这些小的补给跟应不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大的。对不起啊，我刚刚是讲我自己的感受。好，来，接下来我就说，美国这次呢，想要日韩造船业使用吸星大法，从日韩这边吸血，来减缓自身去工业化导致的海军建造和维修能力的衰落。另外呢，日本造船业在90年代左右的信息化革命中，因为坚持手绘设计，结果拒绝 CAD 的技术，导致已经严重落后。哇，他们到现在还是手绘吗？没有用 CAD 技术吗？就是软体设计技术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日本的造船业是很大的问题哦。好，那 李老板，谢谢你的donate啊。然后大王有点烦，最近有点烦，他说就让日本、韩国来造吧，他们也造不出几艘来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TikTok 这个事情啊，其实背后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知道说，美国的众议院啊，它不管在委员会或者是在院会，其实都是压倒性多数啊。那么通过呢，要求TikTok 必须要在半年之内跟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好，完全的卖给非中国人之后呢，你才可以在美国继续的执行、继续的运用，否则的话呢，就禁止在美国使用。你知道这个新闻刚刚过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已经知道说，在美国已经有一堆人在搜寻 VPN， 就那个翻墙软体，怎么样子跳出美国，然后去使用 TikTok。好，这个是题外话。当然，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它接下来 TikTok 在美国会不会被禁？我认为就是三个关键字。川普、司法还有参议院、我们先从参议院开始说起，因为他必须要参议院通过他才能够立法嘛。但现在参议院的意见是不一的，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们的领袖似乎对于要不要进 TikTok 这件事情还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他们不是很确定他们要不要跟随这个法案，但已经有参议员明确的表明反对。好，这个参议员保罗明确表明反对。另外一个是川普，川普很意外的公开反对禁止 TikTok。其实2019年的时候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是他提出来的。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出来反对。他反对的原因呢？他公开讲的是说，那 Meta 也有收集资料啊 ，Meta 也有影响大家啊，那 Meta 都没有办法禁止，到最后我们禁了 TikTok。年轻人会不喜欢，而且呢 ，Meta 会获利哈。有人认为他是针对 Meta 来的，但也有《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指控说，是因为他背后的金主，那么有投资 TikTok， 那么所以呢，要求川普反对禁止 TikTok。但也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因为川普的嗅觉太敏感，所以他想要拉拢年轻人。在上一次他。根本没有得到年轻人的支持，但这一次会不会意外的，就光是能够怂恿年轻人不去支持拜登，他可能都会赢哦。所以这个川普的考量是什么，也值得观察。那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当然批评美国这个是强盗的做法，不过这一次啊，去观察美国国会快速的通过禁止 TikTok 这件事情，背后其实是有。犹太团体的影子的，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前锋这个网站、他们提到说呢，有因为这次的加萨走廊的以色列攻击的残暴事迹，其实有很多是借由 TikTok 传播的，所以呢，北美犹太组织呢，他们现在就联名的去函给国会议员，要求他们禁 TikTok， 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没办法掌控 TikTok 到底传播了什么样的讯息给年轻族群，所以年轻族群会反对以色列，他们认为都是 TikTok 害的。 所以怎么去看 TikTok 的未来，纪大师？
我觉得不乐观啊，大概 TikTok 自己要赶快要做一个处置哈。在美国的这个利益判断啊，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啊，就是商业利益；第二个国家安全；第三个犹太利益。我认为最高的利益是犹太利益，对，高过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是由犹太利益来定义的，所以现在这个 TikTok 的案子啊，直接进入法令，过去吵了那么久啊，也没有结果。这次直接法令要剥离，剥离就是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话，就是说，东西留下，人走人啊。你东西给我留下，你人给我离开美国啊。那原因我觉得基本上是犹太力量出手，因为事实上去年在差不多六月的时候 TikTok 已经跟美国做了一个妥协了，
对，
他把美国的这个地方的客户的个资通通交给这个甲骨文处理，
是，
所以过去对 TikTok 的这个指责哈就变成基础不存在了。那现在事实上的话，就是因为以巴战争一打起来以后啊，事实上的话，很多这个讯息啊，有关巴勒斯坦方面的讯息啊，是在 TikTok 上面。因为美国的这个，美国是一个假自由国家，假新闻自由的国家。事实上，你看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新闻管制啊，尤其在以巴战争的这个部分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它有很强的这种新闻管制。你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好非自愿的。我觉得美国事实上在很多重要事都有新闻管制，可是 TikTok 它没办法管制。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事情上，我觉得最后赶快国会出了这么一个手，而且是怎么讲呢？是一种国家强盗行为。这是国家变成强盗了。
这是美国第一次立法针对单一的一家公司，然后要求他出手股权。
对，就是说你东西留下人走，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就是强盗啊。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说犯了，也不是天条，我是说美国国家利益是由犹太团体来定义的。你现在违反了犹太利益，他叫做反锡安主义，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太。那他发觉这个 TikTok 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很多人这个对于这个以巴战争的哈这些讯息啊，尤其是美国政府或犹太团体不希望看到的一些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还有战况的现况啊，很多都在 TikTok 上出现了。那所以事实上 TikTok 我看他这个报道，他事实上也有做一些调整啊，可是并没有收效。那你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那是演算法所推的，而且加萨走廊其实有很多人使用 TikTok，
对，
那他只要上传影片到TikTok 上面，那个整个传播，其实你不是人为在控制它的。
事实上 TikTok 内部有把这个所谓的人为演算法，尤其对某一些讯息它把它关掉了。事实上它已经做了某种的，它知道这会招灾的。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触犯了犹太人利益这件事情。
对对对，这个尤其吧。那另外一方就长远来看的话，就是说 TikTok 自己讲的，它在美国的订户有1.7亿人，几乎超过美国一半人口，美国人口还不到3.4亿。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 TikTok 上面，就是说 TikTok 自己讲说，在这个 TikTok 上这些小企业，也就是说用 TikTok 赚钱的有700万家。
对，
700万家用 TikTok 赚钱，所以他现在这个周受资是他自己脸上他自己的这个讯息，他说呼吁他的用户出来啊，保障自己在美国宪法下面的权利。然后发出声音，我认为没用。为什么？因为 TikTok 这边 New York Times 它有一个报道，他说现在美国据统计调查，19岁到29岁的人，他的新闻的来源有35%的这个19岁，他新闻来源是从 social media， 从社会哈这个
从社交媒体
出来的。啊，更有趣的呢，这个35里面的人呢。也有44%呢，他的这个新闻来源是从 TikTok 来的，
所以至少一成以上的美国年轻人，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 TikTok。
15%，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你掌握了这个平台了，你就是说资讯，人家就像凤馨是学新闻出身的哈， 这个新闻最怕选择性的报道，不全面性的，对不对？他就片面的，我的报道都是事实，可是呢，我只反映一面的事实，对不对？这个是新闻，他就是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客观，你可以假装客观是，可是问题你的平台被掌握的时候，就是说我喂给你什么吃，这个是美国人最擅长的。可是他现在发觉这个平台有15%是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
以前要为什么资讯可控制，现在无法控制。
所以我给 TikTok 一个建议，我觉得你不要被美国人唬了，东西留给他自己走人。我跟你讲，基本上你现在就应该宣布说，我不会接受你这个法案。你这个法案通过的地方，我 TikTok 自然自动在美国下架。我就离开美国市场，就跟比亚迪一样，说你
然后开发一个 VPN，
也不要开发，基本上
就翻墙软体啊，
没有警告你自己，现在1.7亿是吧？你们帮我看着，美国这个国家不要做所谓的哈智慧财产权的海盗，
okay.
你不要搞一个自己的 TikTok 啊来取代我。所以呢 ，TikTok 现在哈就我就下架，我不接受政府的强盗行为。如果我妥协的话，我就是在鼓励强盗。
好，那么这两你怎么去评估 TikTok 未来？因为现在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就是川普时期的财政部长米努钦，现在已经喊话说，他要筹资买下 TikTok。当然，米努钦可以这样喊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一个到底他有多少人会愿意跟着他一起来花钱，然后去买 TikTok？ 因为到去年底为止 ，TikTok 的估值$2000亿，所以到底会不会有人要买，花多少的钱买，那是一回事。但是中国大陆政府其实已经宣布说是不准卖的，所以大陆不准卖。那美国这边说你非要卖，那到最后 TikTok 会如何呢？郑亮，你的看法？
我事实上那个 TikTok 是字节跳动100%持有，
是
字节跳动张一鸣的股权只有20%。
啊，对，
员工20%，其他60%都是美国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会有《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说，事实上在川普的金主当中，其实有字节跳动的大股东。
我跟你讲了，哪三家？这个我觉得犹太集团也没有那么够力了，不然为什么不能影响 X 呢？马斯克照样让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照贴啊，
对啊，
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犹太集团能主导这个局了。那个投资的大咖占60%哦，都是美国资本啊，凯雷集团。
哦，那是大军火集团。
是啊，凯雷集团啊，你犹太
人是老布希家族有关吧？我记得
他以前还宾拉登呢。
对对对，
泛大西洋投资集团。
哦，这个
投资集团手上控制的资产是4000亿美金啊，
对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海纳国际集团啊，所以我坦白说了，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字节跳动就是美国资本啊，张一鸣只有20%，而且张一鸣中国大陆是公认他是亲美派，
对，
他对美国是很友善的，
是啊，
他跟那个任正非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有那个爱国情怀，张一鸣基本上就是做生意的啊。所以不然字节跳动怎么会让美资拥有60%呢？你看华为就没有这种事啊，对不对？华为一开始就觉得他要全资拥有，所以他是，所以你要从他的股权结构来看啊，就是字节跳动就有60%是美资啊，然后是字节跳动100%拥有 TikTok， 他的状况是这样啊。那中国政府已经把 TikTok 列为不准出售的公司啊，
对，
所以那个 Mulukey 那个是白忙一场啊，根本不能卖。张一鸣不可能去得罪政府啦，中国政府，所以他唯一的结果就是下架，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那目前那个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是 Chuck Schumer， 他说他不表态。
对，民主党的领袖
，Chuck Schumer 他不表态。
Schumer 就是去年去访问过美国，中国大陆的那一位。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跟你讲啊，众议院民主党是75%投赞成，那共和党是90%。
对，
所以民主党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人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认为 Chuck Schumer 就是觉得说，这个议题事实上比那些 这个像Gallagher啊那种脑袋简单的人想的要复杂很多了、嗯、啊，所以他不要表态。那人家说你要不要立即排案，他说他不要。
那这样就会拖了。
是他故意的啊，他要让各种声音出来啊，啊，因为现在才刚开始讨论啦。我讲白了啦，这个实际上整个流程是这样啦，啊，就是，参议院什么时候排案你不知道，那排案呢，他也会提出修正条文啊，那修正条文如果参议院通过之后，还要跟众议院并案，那并案之后真的通过才会送到拜登那边。
哦，那就年底选举了。
那送到拜登那边，拜登如果签字，还要等165天。哦，对啊，
对。
那我就不相信拜登敢签字。你去想一想啊 ，TikTok 里面有人做民意调查了，53%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有一半没有在用嘛，53%的美国人认为该禁。嗯，可是18岁到25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该禁。那你拜登要得罪年轻选民吗？你拜登要得罪反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吗？那你这样怎么选啊？所以我跟你讲，拜登那个签字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的动作啊。你拜登签看看，啊，而且我保证，拜登只要一签字，隔天 TikTok。就像美国法院提出诉讼，
这就是后面司法
必然的嘛。
对，
那就变成司法跟那个165天在赛跑嘛。
这是我说的川普司法参议院。
那我跟你讲啊，因为是到 Montana 那个州政府曾经直接禁 TikTok，
去年五月，
结果无法实施。
对，
因为法院阻止。
对，啊，
那这一个东西如果到达法院系统啊，你没有任何举证，你要说人家外泄，有国安疑虑。这个是很难成立的啦，所以你说美国法院会站在国会这边，我很难想象。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认为周受资
变成一场闹剧，
他会缠斗到底。我认为一定会缠斗到底，缠斗到底也是你我们坦白讲啊，如果说你基于中国政府的大的战略利益，也来让大家看一看这场丑剧啊，你司法系统敢站在国会那边，那你这个国家就破产了嘛。因为他直接告的是言论自由跟商业自由，
对，
两个都有哦，
都是宪法最重要的条款。
啊，那我就看你法院怎么判。因为美国法院现在对 TikTok 的判决，没有一个是站在要把它禁掉的。因为你没有证据啊。你这个还不像 FB 啊。
对。
FB 还真的外泄机密被人家抓到了。
对啊，2016年的时候剑桥事件。
所以我认为。站在字节跳动就是张一鸣的立场啊，一定是打到最后一天了。那就让你美国政府的整个公信力破产。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第一时间马来西亚跟澳大利亚就表态说他们不跟进了，因为王毅刚好要去澳大利亚，
对对对，去澳洲跟纽西兰，
澳大利亚就说他不跟进。那我跟你讲，这个对于 TikTok 的态度，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两种国家在禁 TikTok 啊。第一种叫印度了，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自己要发展这种平台。那第二个就是这言论管制很严的国家了，比如说国际版的抖音，坦白讲连中国大陆都没有开放啊，
对
不对？北韩啊，阿富汗啊，这种国家啊，可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只有政府部门禁止，
他不能够使用政府所使用的设备，
对
对对，你不能够用政府的设备来下载。但是呢，原则上并没有在一般人上面来进行。
那因为美国它的网络比较不发达了，所以比如说公立大学的学生，他一进学校，他习惯用学校的网络，那他就会受到限制。
对，
那所以有一些学生就在去申请 VPN， 他为了在学校里面可以使用抖音、用 TikTok 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认为。这个游戏还有得玩呐、啊！我认为张一鸣绝对不会屈服了。
那我这就会成为美国的政治大案。
而且我跟你讲，字节跳动那三大美国股东，你认为他们不会去？
对啊，你光讲一个凯雷就吓到我。
凯雷啊，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太高估犹太人的力量了。连犹太资本都是分裂的。
如果你这样，
因为这三家里面有一家就是犹太资本，
因为你讲这三家的名字之后呢，就会让我想到 那这样子川普就越来越不可测啦，因为川普要争取金主的支持，又要争取年轻，而且他嗅觉是很灵敏的、
喔、我跟你讲川普为什么要反对啦，因为一定是图利谷歌嘛，谷歌的 YT、嗯、
对，
还有 F 那个
Meta、嗯、
Meta 的 FB 嘛，
对，
这两个人都是摆明的反川普的、啊、那个祖克伯跟那个那个 Google 那个都是反川普的嘛，嗯，所以川普当然就要站在 Tito 这边才能够言论平衡啊。嗯，
好，赖老师怎么看？因为这场 Tito 的大战哦，其实他你真的不要用反中这个角度去看待他、嗯、那是其中的一个面向，你会发现那个面向在美国内部光是他的政治的商业的利益，然后还有不同的族群的斗争，然后不同年龄族群的斗争，这场戏真的太好看了。
首先我倒认为说，把犹太人如果的因素放到里面来看的话，那就凸显了啊，在美国啊，不管是 Meta 也好，或者是谷歌也好，他们本身都有介入了。嗯，因为如果按照犹太组织的意思，也就是说 TikTok 没有介入，因为 TikTok 只是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是你任何人都可以在这边表示意见，所以很明显的，由于以色列在加沙的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大量的杀害，那事实上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那很多人的不满，他们就把情绪发泄出来。可是他们当他们发现他们在 Meta 在脸书或者是在这个谷歌，那他都发现他没办法得到正常的被播送，
两个老板都是犹太人，
对，然后也不被推播，所以他的收视群一直推不开。结果他转移到 TikTok 的时候，他发现是自由的。嗯、
其实现在这两个平台、哦、是大宗，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X，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
是，可是他们发现说 TikTok 却是一个自由的，保障他们权益的，而不会被干扰、被局限，不帮你推播。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做自媒体的人，被推播很重要。嗯，
对，
因为他推播的流量更多的话，那么你的那个覆盖面更大，收视率就更大。
对，
那他的推播，
他如果限流的话，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他推播是一个，
他的传播力量远远超过 X。
是的，
远远超过。
而且他的推播是一个演算法。
对，
就是说收视越高，他越帮你推。那这样的情形下，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的话，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就得到他的发挥，而且得到更多人的观赏，他会有一种成就感。那他就发现 TikTok 可以给他成就感，而当他到 Meta 或者到这个谷歌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被打压了。那这个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在这个加沙这个地区的报道中，他的新闻自由是被打压的，在两个平台。那 TikTok 反而保障了他们的新闻自由，那这个变成遮羞布耶。也就是说，当他们攻击这个 TikTok 说，因为你让这个加沙地区的真相让全世界人知道，让美国人知道你是坏东西，我要把你收拾掉。那这个就凸显了，第一个让犹太人在美国在全世界他的形象更恶劣，第二个让美国政府他在国际间他更没有道德的一个高点。
哦，纽约时报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报道，他是说，哦，你会在上面发现更多，其实是不合理的多的有关于加萨的一些讯息。
那就是因为纽约时报本身的报道里面就偏颇了。
对啊，
那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加萨的战争啊，纽约时报他在国际之间失去了很大的信任度。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在这几年间在国际间的信任信誉一下子往底下掉，一个就是因为反中，反倒大家都觉得你们已经有病了；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些加沙地区的偏颇的报道，对于俄乌战争的偏颇的报道，让大家恍然大悟，说原来你们这些平常装模作样的媒体，原来你们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你们不是真正的公平报道，你们却是都是偏颇性的报道，他们的真面目被拆穿。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让大家越来越了解说这些媒体不可靠、不可信。我觉得他们伤的是他们自己，这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这样讲到了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已经在美国开始在发酵了。为什么？因为 TikTok 的有很多的股东，他们的股东如果一旦被剥离，他们的财产就等于是被没收。
对，
这个会牵涉到这个宪法上的财产权的保障，
是，
而且他们一定会控诉美国政府。这个目前来讲已经有这个声音在出来，也就是说你最后你美国政府怎么面对这么多的股东的损失， 他的财产直接被你没收的情形下，他会直接告你，这是宪法官司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有可能会发酵。第三个就是中国政府已经讲得很明白，不准卖。
对，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两三年前就已经立法了，对不对？
但是这次有特别说依法办事。
对，
就是你他已经告诉这个 TikTok， 你要按照依法律来。依法律就是你不准卖，
对，因为这是他们前，我记得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立法，对。
那不准卖的情形下，那你想想看，这个已经摆明了，就是我不会卖，所以你们那些金融的那个秃鹰啊，你们别想趁这个机会把我吃掉，你吃不掉的，因为我宁可结束营业。
所以冒出一个民族情，我就觉得很怪。
他在当小丑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人在演算一个问题，就是说时间到了 ，TikTok 继续在走。那你美国政府怎么去禁我？
哎，对，
他们现在在演算的是沙盘推演，说你美国政府你到底该怎么去执行？你怎么执行？你把我的工厂封了吗？你把我公司封了？你一旦查封贴上去以后，那就又变成全世界的朝圣的圣地了。
这个我补充一下细节啦，因为现在下载已经有1.7亿嘛，
是的，
那你怎么禁止这些？
你怎么禁止
啊？
因为它可以翻墙。
对
啊，因为可能就是美国境内禁绝使用，
是
还是说新的人没有办法从 APP 下载？
对，
指的是哪一点？
对，
我已经下载，我在用啊。
对，
那你怎么禁绝？
你怎么把我关掉？
嗯，
然后如果说假设他要更新，未来他要更新，他可以翻墙，
要翻墙更新啊。
那一点困难都没有。
对，
然后反而更不受限，而且连税都不用缴了。
对，
连税都不用，他可以把工厂移到墨西哥，或者移到哪里去，他连税都不要缴。
对。哇，
这个有一个小补了啊，就是因为我有上去国际版的 TikTok， 然后输入 Gaza， 出来影片之多啊，事实上几乎没有中国人拍的啦，
没有，
那当然没有，
是全世界的人丢上来的，
是的，
那当然没有啊。
Okay， 那这个跟 X 不是一样？
对，
其实
X 也是全世界人丢上来嘛。
对，
那我认为这个会随着以色列去打拉法，
嗯，
又在全世界引起新一波的愤怒，
对，
那会让你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
所以呢，你们就知道说这一次的 TikTok， 如果你用很单一的去想象说两三年前国际上面讨论或美国在讨论 TikTok 的方式来看待这问题，其实可能就跟时事上面有脱节。其实这一次整个原始动机跟加萨走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 ，Vianoli， 谢谢你的 donate， 然后陈诺，谢谢你的 donate。他说今年众议院和总统都改选是全面的哈。那参议院呢，只要拖到11月，那禁 TikTok 的法案就会自然死亡了。然后，这个 Jack White 他说中国企业就是你越破坏，然后就越强大。然后呢，子涛说赞成谢文吉大使的观点，到时候 TikTok 就应该要直接退出美国，让美国得利啊、哦。
美国没有办法得利，
对，完全没办法。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拜登呢已经提出了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哈。那么，当然这7.3兆的预算呢，它的时间点会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9月30号，所以。这个是他在预告着他竞选连任成功之后他要执行的这个预算，这里面预算里头其实有非常多的重点，包括他要对富人的加税，对企业的加税，然后呢增加很多的社会福利的这些政策。你可以预料得到，在目前的国会要过关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等待的当然就是重新改选之后，看能不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财政年度的过关。但是在这一次的年度预算当中呢，很刻意的单独把台湾拿出来之后呢，列出要军援台湾，虽然是1亿美元，可是你知道那个科目的象征意义其实还是蛮大的哈。另外一边呢，又传出来说呢，美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要常驻台湾。其实这几件事情都反映出来，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军事的关注度，现在好像已经超越乌克兰了。如何的来看待？
这个做法其实老早就有了啦。我觉得美国对台湾这种军事的连结哈，军事的这种哈资助哈，这个一直都有啊，对不对？那现在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说叫化暗为明啊。因为很多年前我就问过别人说，哎，这美国军事人员怎么这么多啊？ 就相关的，当然他们不会穿制服啊，就是说一年有多少，我以前很早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人次就是3000人次，为什么呢？这个
每一年，
每一年，因为你这些武器系统都美国的，它需要很多人来这个把它的使用方法各方面啊，到最后它要监督你的存量啊，它都要它自己人在处理的啊，所以这个过程中是很密集的。如果认识这些美国军火商的时候，我以前工作的关系啊，你真的到旅馆，你会看，哎，怎么你又来了？就这些面孔，你就会他常在台湾出没的啊。那现在美国的策略，
不一定是现役军人，
没有他当然说他不是现役的，他不会承认他现役的，
他永远都说他不，
他永远都不
是。现在的他也不会说他现役的，
而且他也不会说他是军人，他说我是顾问。
对了，
哎，他就是说，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方式，化暗为明。我想这是美国的策略的应用。你说绿点茂来这边，他只是他叫蔡英文同就也一起加入来说是有这么回事啊。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不断的怎么讲，加强他这种啊，改变人民的印象，然后把他的这种啊措辞也好做法变成怎么样，你接受的，甚至有一种合法性在里面了。所以他这个慢慢在转移这个好作为，那把他的属性跟定义都转变。你说绿扁帽还有美军的这个顾问，这老早就存在了，对不对？那只是他承认而已。那下一步还有很多啊，有一天突然美国的军机降落在台湾的军事机场，你也不要意外。哎，我们常常以前就是说很多想定啊，两岸的危机啊，因为以前这个常常在做军演嘛，兵推嘛，想定的这个都是都想到的啊，对不对？那你就说军机有一天出现在台湾啊，可能是故障降落，然后在你这边维修搞两个礼拜，或者说正常它就在你这边。那军机有很多种啊，公务机也可以啊，军机也可以啊，最后 B-52 也可以啊，对，这个层级太多了。那军机还有什么？还有军舰啊，你是军港随便来烧，公务船来什么都可以。以前美国人做什么？美国的从这个蔡英文上任以后，美国很多参众议员或者甚至美国官员，他坐军机来，他坐公务机来。之前美国怎么来？之前他都坐民航机来啊。
对，没错。
所以这些他就是说不断不断的在怎么样，在把那个红线逼近，这是美国的策略。那我觉得基本上美国现在就是说会加强这方面的做法，所以也不必太意外。我的评估就是说，将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作为，因为他能够手上的工具箱啊，说实在上百。
没错，这让你怎么去看？所以这算是一种切香肠的策略嘛，就是把美国表面上要北国所军援台湾的这个部分化暗为明，然后呢，希望让大家觉得说啊，台湾真的跟乌克兰不一样，台湾还真的跟比乌克兰还重要。他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还是真的要武装台湾到什么样的程度？
没有啊，乌克兰武器都是用送的，台湾是自己买的。
啊，乌克兰穷啊，台湾。
我跟你讲啊，乌克兰事实上是2014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之后，美军就开始介入了啦。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克里米亚的那个1.0啊，
所以我们算是
刚开始
乌克兰的2014年吗？
是啊，你要这样理解会比较准确啦。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来督导，就是你要照我建议的样子来转变，所以我要确定你有在做哦。比如说你刚刚讲绿扁帽，绿扁帽据我了解是用那个微型的无人机嘛，无人侦察机。那个是城镇战要用的，
对，那个微型的无人机好像就只有这样一笔的这样子而已。
那一只要20万美金，嗯，啊，那就是城镇战让它飞到敌方阵营可以做照相嘛、侦测嘛、判断对方的位置。
那是战术用的，
战术用的啦，事实上用处不大啦，我讲白了啦。
对啊，
就是你怎么
拍拍照片？
就近战的时候的那个对于战场的，
就是金门跟澎湖目前在用啊。那城镇战会在金门跟澎湖打吗？
当然不会，澎湖还有可能，金门我认为
对了，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他在照他理想的样子要让你落实嘛。 啊，那比如说训练官，训练官来连义务役的都可能会碰到，比如说义务役的就开始在沙滩上打靶，这我以前也没碰过啊，因为我是陆战队的啊。陆战队
三年兵哦，
我没有啦，我是军官啦，我是说陆战队照理讲应该是沙滩的第一线啊。那海岸守备旅就是你要在沙滩挡第一线嘛，所以他就在落实啦。比如说，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些是训练官啦，来这边培训你，那有一些是来看你有没有在落实啦。比如说最近因为坦白讲我们的媒体也蛮厉害的啦，联合报、中国时报都会去挖出一些真的在做的事情，
人家老记者了，哎，吕昭荣比我还资深呢。
对啊，所以你去看，都会有一些东西跑出来，比如说连急救包。
对啊，
急救包现在都要进入 2.0 的状态。
洪哲正也是跟我同年代的。
对啊，那这个一定是美国要求的嘛，不然我们台湾怎么会想说急救包要加上止血带？我们又没有经验，这就是美国要求的嘛。啊，那就都用那个战地的后勤开始来落实了啦。还有比如说这个军医院在扩建。因为他认为你的伤患后送的病床数不够嘛，所以也在加强你这个部分啊。那赖士堡文山区他们那边本来有个营区啊，那他本来以为可以做部分的改为公园啊，还有部分做商业用地，结果军方又收回去了，说要成立卫戍宪兵的卫戍营的新的第六营。
在那边弄卫
辛亥营区了，
辛亥营区。
对，
我跟你讲啊，
那如果弄宪兵营的话，那是要去抓兵的耶。
卫戍师扩编。我跟你讲，他现在就是本来卫戍，我不知道是用师还是什么单位，他本来5600人，他要增编到10000人，那其中额外的兵要由义务役的来担任。那我讲白了，宪兵就是第二线。
对。
所以赖清德完全说谎嘛。说这个义务役兵没有作战任务啊，
他哪里？
海岸守备旅就是第一线，宪兵卫戍营就是第二线，都是作战任务。
他们真的信口开河习惯。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我觉得美国就是来督导你，就是用2014他的经验，然后让你慢慢转成美国要的样子了。
好吧，也许他们不会再等8年了。
我的推断是这样子了哈，我的推断是因为美国目前说在利扁猫部队在澎湖或者是在金门啊，因为它针对的是2栖侦察连啊，我们以前我在救国军的时候啊，那我们有一个成功队就是2栖侦察连，后来这个单位裁掉了啊，那我以前在突击队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是有合作的啊。
哎，你这是最前线。
对，我以前是打的比较，所以我们以前是那个真枪实弹打的。
真的耶。
对，那金门吗？
我在东引。
哇，
天哪，你在最前线呢。
反攻救国军。
对，我反攻救国军，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
那是那个年代损耗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的武器，我的子弹就是随身带的，我睡觉的时候都要放床头旁边，就是一有声音站起来一带，我也打过几次啊。然后我是因为我是炮兵嘛，所以我们通常要到山头去观测，观测以后，然后有时候听到声音就打，啊，那事实上是看不见人了，因为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有听到，因为我们在海岸边都有设一些，
就是摸鬼啊，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我们有设标定点，我们就针对标定点就打一个正面，哦，打一个正面，第二天再去检查，哦，看看有没有战果这样的。反正，那个时代的人，
好可怕。
而且我们那个时代人是打实弹的，
真的。
哦，但是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因为2栖征收连不多，我们澎湖一个连，金门2个连，我们总共然后马祖一个连，我们就4个连，就是等于是一个营了，那是现在是放在特种部队里面。美国来的是教官啊，教官，所以这种特种部队的士兵，他的培训是很昂贵的，而且很艰难的。那因此呢，他本身的战斗力并不是我们的主战的战斗力，他是负责破坏的，情报收集，
敌前破坏的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美国人做这个动作然后比较高调一点的，其实主要是政治宣传，就告诉台湾说，哎，我还是真的坚若磐石哈，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不过这些人的情报收集一点都不困难，我如果是大陆的情报人员的话，我要收集 AIT 的这些人真的不困难。第一个，你想想看，在澎湖或在金门，外国人不多， 然后这些人他喜欢流连在深色场所，所以我通常假设我今天是大陆情报员，那么我到这个澎湖或到金门，我一般来讲我活动的地方除了营区的门口附近租一个房子啊，那么或者是在
半个小摊贩，
对，或者是在深色场所那边，你绝对可以看到外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他们基本上来说，你看这次被打的那几个美国人为什么是半夜，他是凌晨哎，嗯，我们晚上就宵禁了，这个部队就不能出去了，为什么美国军官可以出来，而且为什么他被打的地点就是在色情场所附近被打？
现在没有宵禁了，
有了。
我们军营里，
我们军营九点，
军营
连连军官，连军官，你十点以前一定要
回
应。有。
可是他是十二点了，
我怎么觉得他不是没有住在军营里面？
不可能嘛！
他们立扁帽部队的人
一定要住在军营里头的。
他们立扁帽部队，然后他们在台湾的总部是在龙潭，那龙潭就有两个地方。一个要不就在陆军司令部，一个就是在特种部队里面。
对，
所以这些人进出，那另外 AIT 的这种特种人员也很容易查，为什么？因为他们通常都住在大直，
对，
好，然后住在点华旁边那几栋房子，
对，
然后他们就会到河边那边去跑步，或是在那边，你一看到那个身形壮硕的，然后体格差不多的，
对，
然后你就要看看他的腿肌厚一点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一判断文职人员腿的肌肉是小的，
没错，
对，
军人的腿的肌肉是厚的，
他们跑步一定穿短裤，
对，你一看到腿的肌肉厚的，你就知道啊，军人，因为军人我们通常练的时候腿的肌肉会练得比较结实，那凸出来一看啊，就是军人。那不是一般的健身房出来的，
真的耶！
所以判断太难太容易了，这一点都不困难。做这个情报太简单了。好，这是题外话，我要讲的意思是，他为什么那么高调？
政治宣传。
对，政治宣传，因为它的功能并不大。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政治功能不大？美国的军人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要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他是后勤补给跟空中支援各方面的支援是很够的。请问一下，台湾有这么样的装备能力吗？
这就是问题。
对，那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却学他的作战技巧，这个简直是自寻死路，就跟乌克兰一样，后来他们全部都放弃了。
我看跟越战有关的书哈，跟阿富汗有关的书哈，我都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呢，美国都是用他们的高科技的方式去想象他的盟军如何打仗。
对，
但是他没有一个盟军拥有他的高科技的设备。
是的，
这是他们在跟其他的人一起合作的时候碰到的共同问题。他们都觉得说就这样子使用啊。
对，
那对不起，你这使用的这些武器我从来没看过啊。然后但是当你了解了别人是如何打仗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是，
这就是我们所碰到的美军经常去指导别人去打仗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好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好好谈一谈，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最后谢谢中原的董内啊，但因为时间呢已经超过很多了，要非常谢谢三位陪着我在这边啊。那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下个礼拜见，拜拜，
Yahoo。